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
米该亚牧师，
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上一次呢，我们谈了这个基督徒应该持守的一种以神为本的历史观啊，因为我们说历史是由神在掌控。但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呢，并不是以神为本的历史教育。那我们的下一代的孩子啊，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他们所特别是在公立学校里啊，所接受的教育也不是以神为本的历史教育。所以呢，我想我们就需要来反思我们曾经受过的历史教育啊，是不是符合啊圣经里面的这种历史观啊。因为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就需要不断的去检验我们原来的思想啊，愿意否定原来的一些错误的观念啊。特别是我们还涉及到我们要把信仰传递给下一代，那么我们也需要了解今天这个世界上流行的历史观错在哪里，好帮助我们的孩子也能够建立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要了解一下现在的一些世俗的历史观啊。我们今天会谈到这个人本主义的历史观，还有在这个人本主义历史观的大框架里面，对我们中国人影响比较深远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还有今天在美国的这种啊后现代的历史观啊。我们先从这个人本主义的历史观来谈起啊。但是人本主义究竟是什么呢？啊，有一个特别是反对神创论而著名的一个科学主义的信徒，啊 ，Stephen Strassman 啊，他用这样一段话啊，他描述人本主义：人本主义是一种基于自然主义的哲学和世界观。啊，我们以前谈过自然主义，什么叫自然主义？大家来回忆一下，自然主义就是相信说没有一个神创造啊，大自然就是永远存在的。啊，自然界就是永恒存在的，不需要一位创造主，所以就是不，其实就是不相信有一位创造这个宇宙、超越这个宇宙的神，啊，认为大自然就是永恒的存在，啊，就是这样的一种哲学和世界观。那人本主义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自然主义的世界观之上，而且呢，人本主义啊，它具有某种宗教的心理和社会功能，啊，但是呢，它并不相信神，也不相信神迹。不相信死后的生命，不相信任何超自然的信仰，而且人本主义者，想要通过科学的方法去了解宇宙，而且认为科学啊是可以让人了解宇宙啊，是科学是有这个能力的啊，而且人本主义者断言呢，人类有人类自己有能力来赋予生命的意义，寻找出人生的价值和目的，并且构建人道、公义、富有同情心的这种民主的社会，啊，这样的一段描述哈，也出现在美国人本主义者协会的网站上，啊，这我从他的网站上摘抄下来的，啊，这是他们的网站啊。那么你很显然呢，其实人本主义啊，它就是一个宗教信仰的替代品，啊，你看到美国人本主义者协会的网站上，你看到有这样一个标语，你看到了吧？这个是什么 ？Good without a God， 就是。这是他们的，有点像他们的这个信仰宣言一样哈，没有神的美好，啊，美好可以没有神，良善可以没有神，没有神的美好，这是他们所憧憬的，就是让人自己来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啊，这是人本主义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啊。那人本主义它是如何看待历史的大趋势呢？在人本主义宣言的第三版啊里面啊有这样一段话啊，描述了人本主义者对人类历史的憧憬。他们说，我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向往这一愿景，即人类具有朝着其最高理想前进的能力。啊，他们认为说人类凭着自己的能力，就是可以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一个没有上帝也可以无限美好的人间乐园，啊，所以人本主义者啊，对历史前进的方向是非常乐观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我们可以说， 人本主义的历史观其实相当于是一种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就是他认为说，历史就是人类在不断进步的一个过程，虽然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人类会经历到很多的挫折、痛苦，比如说战争啊、瘟疫啊等等很多的灾难，但是最终，人类将会突破自身的局限，走向一个完美的理想社会。所以他们认为，人类的历史从总体的大趋势上来讲，是在逐渐的进步的，逐渐的越来越好啊，最后达到一个完美的人类社会，就是一个乌托邦的理想。那这一种进步主义的这种的历史观呢，其实最早从德国的哲学家黑格尔的思想当中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进步主义历史观的一点影子。在黑格尔的思想里面呢，总结一下他的思想，就是他会认为说，人类社会是呈螺旋上升式的持续发展，逐步趋向于更大的自由，一直到完美之境。那么在黑格尔的思想的影响之下，人们开始期待人类的一切都可以演化得越来越好，包括人类的文化、习俗、法律、制度，会变得越来越好。人们带着一种极度乐观的心态，相信人类自己可以找到社会发展的一些法则，通过人类自身的努力，终将走向一个完美的世界。那这种的历史观逐渐的就开始形成。但是呢，在黑格尔生活的时代，那个时候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还没有问世，那个时候进化论还没有成为主流信仰。但是呢，人类文明在历史中进化的这种构想，已经开始显露出端倪。但是呢，等到达尔文的进化论被人们接受之后，也有人把它应用在了社会领域。我们以前谈过一个人，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他被称为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可以归属到这个斯宾塞。他就说斯宾塞说，进步不是偶然，也不是出于人的控制，而是必然。他认为人类的进步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一个规律。那么，这个进化论的思想呢，产生以后，当人们把进化论的思想不只是应用在生物机能的这种进化，也应用在人类社会、人类文化的这个领域的时候，逐渐的呢，这个又为其实就为了这种为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好像提供了另外的一个理论的一个支持的一个依据。那许多人本主义者都认为说，进化不只是发生在生物体内，也发生在人类社会。进化不仅适用于生理的机能，也适用于人类的思想信念。朱利安和许迪，他说，人类进化阶段的主要步骤，还不是突破生理或者是生物学的组织，而是突破精神组织、知识、思想、信念的新主导模式，就是意识形态。他认为意识形态，就是人的信念、思想，这个也是人类进化的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内容。那赫胥黎的这句话其实就表明了，进化的观念已经从达尔文的语境里面描述生物学的那个理论，已经被扩展应用到了人类的思想信念的这个演变的趋势上来了。那么在这种进化的这种哲学思维底下，无论是生物体，还是人类的习俗、制度、文化、思想观念，都是从低级逐渐向高级演变的。于是呢，进化和进步慢慢的就被画上了等号。那历史就被认为是人类逐渐变好的一个进化的过程。所以呢，新的好像就被人们认为是好的了。因为如果人类社会是在不断的进步的，那么总体上来讲，那新出现的这些东西应该就是好的了，就是进步的。那这种观念无形中印在我们很多人的脑海中，包括我们的下一代的孩子，其实我们的孩子的心里面也常常会隐藏着这种观念，就是好像觉得新的就是好的。所以呢，下一代的孩子们很容易接受一些新的文化事物、新的文化现象。 今天在美国就越来越多的小孩子会觉得变性人很酷，同性恋很时尚。他们把这种新的文化现象赋予了一种进步的色彩。那如果父母不接受这种新的这种文化的现象，那小孩子就会觉得这个父母太死板，跟不上时代了，太老旧了。那么他们其实隐隐觉得说，这种与时俱进是在顺应历史进步的一个识时务之举。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什么？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用新和旧来衡量好和坏。那这就其实反映了一种进步主义的历史观。但是很多人呢，其实没有学习过这种进步主义的历史观，也没有学过，也没有刻意的去把进化论应用在人类历史，也没有去学过这个黑格尔的思想。为什么几乎每一个人不知不觉的都会有这种观念呢？就会把新的当做好的呢？我在想啊，我猜测可能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人们不知不觉的把我们看得见的物质界的现象，总结出来的一些规律，应用在不可见的文化现象上面去。在可见的物质界，那新的常常都是好的，对吧？比如说手机。手机更新换代，科技呢日新月异，所以人们都喜欢用新产品，想用新的技术，新的常常都是好的，这是在可见的物质界。那无意中呢，我们也会将这种规律应用在文化领域，把用新旧当做了价值判断的一个标准。但是当这样应用的时候呢，就错了，因为物质界的这种科学技术。商业产品的这种的更新换代，所带来的那个新的通常是好的这种的现象，并不能够应用在伦理道德的方面。伦理道德的好坏不能够用新旧来评判，应该用什么来评判呢？伦理道德应该用什么评判？
应该用上帝的标准。
对，应该用上帝的标准。对吧？应该用上帝启示的道德律法作为准绳来衡量，因为上帝启示的道德律法是普世的，而且是恒久的，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适用的。比如有一些文化现象没有道德的善恶之分比如说一个民族他穿什么样的服饰，穿什么样的衣服比如说一个民族他用什么样的餐具吃饭，那这是一种文化现象。这些文化现象可以没有一个道德的善恶的。这个善恶的这个立场，它是道德上是中性的，但是在文化领域有很多很多的内容是有道德性的，比如说婚姻是一夫一妻还是多妻，这些文化的现象是有道德性的，所以当我们衡量一个文化的时候，特别是涉及到道德伦理的层面，一定需要用上帝恒久的法则、上帝的道德律法来衡量。那么，在历史发展的这个过程的当中，上帝的道德律法一直是不变的，但是人类的道德光景是在变好还是在变坏？
变坏。
是，对，圣经里面对末日光景的那个预言，特别是主耶稣再来之前，新出现的文化现象反而是更加败坏的，不是在变好。但是呢，人本主义的历史观它是基于一种对人性无罪的假设之上，他相信人类有能力自我改良、自我完善，而且他用人的标准去衡量什么是进步、什么是落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那么，一直他会期待能够达到一个乐观的一个乌托邦的愿景。其实这是一种人类的自我拯救的一种尝试。那我们就需要从圣经的角度来反思这种进步主义的历史观是不是正确错在哪里？我们不否认人类的科学技术是在进步的，但是科学技术和人类的文明并不能画上等号因为文明 也包含了道德、法律、宗教等等啊非技术的、非物质的成分。而在上帝的眼中，信仰和道德要比科学技术更重要。啊，你想想，如果很丰富的物质财富、很发达的科学技术放在一帮恶人的手中，那它带来的这个破坏会更大。啊，其实你如果看到历史，在巴别塔事件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呢，其实技术都已经很先进了。啊，当时的人使用在那个时代很先进的技术，制造了石漆来取代灰泥，制造了砖来取代石头，啊，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你看人选用的材料都是什么？都是人工合成的啊，当时的人的技术合成的这种材料来取代上帝创造的天然材料，啊，建立一个城和一个塔，为的是要彰显人的荣耀。你看先进的技术并不代表人类的进步，反而成了人类集体背叛上帝的一种工具。那么今天同样的，人本主义者坚信用科学技术实现一个没有上帝的完美世界，那么这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属灵的本质和巴别塔的梦想其实没有两样，本质上是一样的。在人类科学技术进步的同时，啊，犯罪的技术也随着日益更新，对吧？啊，罪恶没有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减少，所以科学技术的进步不能代表人类文明的进步。啊，圣经其实早就已经说得很清楚，在末后的日子，不法的事情要增多。啊，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一到五节，啊，也谈到了，啊，在末后的日子，啊，会出现什么样的一种文化的光景？啊，谁来帮我们读一下？
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
那你看这段经文所描述的，不正是今天这个时代的写照吗？啊，所以尤其是最后一句哈，说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哎，你会觉得现在的人不都是推行无神论吗？不都是排斥宗教信仰吗？怎么还会有敬虔的外貌呢？啊，其实我们前面说，其实无神论或者人本主义的这种思想，其实它本身也有宗教的性质，只不过它不以宗教来自称而已。啊，我昨天我还看在这个人本主义者协会的网站上哈，就有那样一段话，说他们的理想是要，构建一个蛮有怜悯的、蛮有怜悯心肠的这样一个社会，但是（括号说）不是 religious 的那个教义，不是宗教的教义。啊，他们想要去借着人的这种良心良善啊，去体现怜悯啊，体现 compassion， 体现同情心。但是呢，他们所要的怜悯、所要的同情，啊，不是出于宗教的。其实这不就是一种敬虔的外貌吗？啊，觉得是个好人呐，追求怜悯，追求同情心，关怀别人，不就是一个敬虔的外貌吗？但是他们却拒绝那位良善的神，就背离了敬虔的实意。所以你看，在上帝的眼里，整个世界其实不是在进步，而是自从亚当犯罪之后就一直处在堕落的状态。那尤其当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年代，世人会在这个堕落的道路上末路狂奔。啊，所以圣经的历史观否定了人本主义的这种盲目的乐观。人类的历史并不是一直进步的。啊，我们也不否认在人类历史的某一些阶段、某一些地方曾经有过进步。啊，因为福音的广传，因为基督教信仰的兴旺，人类曾经进步过。啊，那种进步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更新了文化所产生的结果。啊，比如说18、19世纪啊，美国啊，因着这个教会的属灵复兴，社会的文化的确有过很多方面的进步。啊，但是当福音被广泛的拒绝， 人们不可避免的会陷入到罪恶的深渊。如果这个就像圣经所预言的那样，最终因为人们拒绝福音，拒绝耶稣基督，最终罪恶会越来越多，充满整个的世界，一直到基督再来审判的日子。所以啊，新的不一定是好的，演变不等于进步，新的不一定是好的。所以我们呢，如果我们的孩子还小，我们做家长的要想办法给我们的孩子塑造这种观念，要让他们从小就确立一个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不要让他们用新旧来判断好坏，而是要用上帝恒久不变的道德律法作为标准来判断好坏。要让他们记得，新的不一定是好的，新的很可能是坏的，特别是在文化的方面尤为如此。新的文化现象不一定是人类的进步，而很可能是一种败坏。新的事物不一定会祝福人类，也可能会带来灾难。新的不一定是好的。有机会我们跟我们的孩子啊，就沟通这个概念，让他们从小把内心深处隐藏的那种，进步主义历史观的那种逻辑，把它给纠正过来。这样的话，他们带着一种对现代的这种堕落文化的这种怀疑的精神去看待这种新鲜的文化事物。这样的话就不至于说随波逐流啊，觉得啊这个东西很新潮，就跟着去啊，就人云亦云，就跟着随波逐流，就被掳去了。要让他们建立这种意识。好，这个是我们谈到的是人本主义的历史观哈。那在人本主义历史观的这个大的范畴里面啊，有一种比较激进的形式啊，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呢，被称为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词我们如果在中国上过学的，我们都很熟哈，我们都很熟。历史唯物主义哈，它其实讲到有三个方面，我觉得我们需要提一下。一个就是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另外一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是人类社会制度的演变。那物质和意志的关系呢，是谈在历史唯物主义里面谈到说，物质决定了意识，是先有物质后有意识，意识只是人对物质的反应。这些概念我们以前在国内上课，我们都反复的反复的听哈。但是今天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反思它。这个是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一个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另外一个原则是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那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分别是指什么呢？生产力主要指的就是物质生产。因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它是唯物的嘛，它很重视物质。所以呢，他把这个生产力就是物质生产摆在这样一个决定性的地位。但是呢，他也注重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主要内涵就是谈到说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你怎么分配生产资料，怎么分配财产，这就是一个生产关系，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其实啊，马克思主义创造这些概念说到底是为了他们的革命理想来服务的。首先他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原则想要说明什么呢？想要说明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因为共产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生产关系是公有制，是按需分配，是消灭了私有制。这是共产主义的一个理想。那么这一种共产主义的这种公有制的生产关系是要由生产力来决定，而生产力呢又是不断的在进步的，不断的在发展的。那么当人类的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极其发达的地步，那么就可以决定一个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就是当生产力极度发达了，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就可以按需分配了，那么共产主义就实现了。就是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这个理论，那么再加上这种进步主义的历史观，认为说生产力又是必然进步的，那么进步到一个地步，好，生产关系就改变到不需要有私有制， 完全是按需分配的公有制，那共产主义就实现了。这样的话，你听起来就觉得，哎，共产主义，那是一个历史的必然结果。按照这个逻辑呢，那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人，就是在顺应历史的大趋势，是识时务者。那你反对这种共产主义理想的人呢，就变成了阻挡历史进步的绊脚石，啊，就成了革命的反动派了。那么，人们应该如何去实现共产主义？如果只是按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条理论来看的话，那你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就是，好，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那我们就要大力的发展生产力，那就要踏踏实实的工作，努力的提高生产力，期待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极度发达的地步了，那生产关系就转变成公有制的共产主义了。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会变成是一个鼓励人们努力的、老老实实的为社会做贡献的一个信仰了。但事实却恰恰相反。你看到历史上马克思主义，它总是带来社会革命，总是破坏原有的社会秩序，来重新分配权力和财产。那怎么实现这样一个革命的需要呢？这就需要通过第二条规律哈，就是生产力反作用，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一条原则。第二条原则是用来挑唆人民群众闹革命的啊。在毛泽东的这个，在1959年，他有这样一段话哈，他说：“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先制造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啊，你看，一方面呢，马克思主义说生产力，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啊，因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同时呢，又强调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引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里面也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啊，所以阶级斗争是夺取政权的革命手段。本身其实这套理论就是一个革命工具，啊，这个我们都很熟了哈。那另外的一个呢，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他就是谈到了一个人类社会形态的演变，啊，他就认为说人类是从原始共产主义开始，啊，因为私有制的出现导致了阶级分化，那人类呢进入奴隶社会，啊，然后进入封建社会，然后再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资本主义社会会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啊，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哈，从圣经的角度来分析一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错在哪里。首先我们谈这个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说，物质决定意识，先有物质，再有意识。那我们从圣经的角度，你觉得这个为什么违背圣经？从圣经的角度，是先有物质还是先有意识？
神是个灵啊。
嗯，神是个灵是吧？在创世以前有没有物质？
没有，
还没有。但是在创立世界之前，就是在物质界被创造之前，神已经有了一个创造万物的计划啊。当然我们在神学上哈，我们很少用意识这个词来描述神的计划。那么在哲学上，计划，旨意啊，你可以把它归属于意识的范畴啊。在从哲学上来讲哈，那么为了分辨世俗哲学，我们就姑且把神的计划、旨意啊，把它放在这个意识的范畴。那么就可以说，上帝的神圣的意识在先，物质的存在在后。物质是被造的，在物质被造、物质存在之前，神的计划、意念已经存在了。神的旨意在物质世界产生之前早已立定。所以你说先有物质还是先有意识？从这个角度来讲，物质在后，意识在前。那么从我们的在有了物质之后哈，我们人类生活在这样一个受造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经验当中，你觉得是 物质决定意识呢，还是意识决定物质呢？
我们的堕落就污染了，不光污染了人的血脉，还有污染了地球的环境。
对，从罪的这个角度来讲啊，的确啊，物质界自然界也受到了人罪的这个破坏啊，也自然界也落在了罪的咒诅之下，也受到了影响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视角。那从我们日常生活的角度呢，从生活的角度，你想想，我们的意识是被物质来支配呢，还是用你是在用你的意识来支配物质呢？
当然是人先有了想法，才会去做一些事情啊。
对，是物质支配，意识支配物质，对不对？对，所以在我们人生活的范畴里，人的意识支配了物质，支配了我们要销毁一个物质，啊，把一个东西销毁掉，啊，这是我们的意志。或者是我们人凭着上帝赐给我们的创造力发明新的事物，啊，这种创造力需要什么？需要理性，需要想象力，这都可以归属于意识的范畴。所以人凭着意识销毁一些物质，生产一些新的物质，生产一些新的物质，然后凭着我们的意识来决定怎么使用这些物质。所以是意识决定物质，这才是人之常情，啊，所以呢，这个唯物主义它其实违背圣经真理，也违背生活的常识。那再来看这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是存在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那马克思主义呢，其实他否认他是唯物的嘛，他是把物质摆在很重要的位置，所以他轻视了或者否认了道德和信仰在社会关系当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